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首先呢，很感谢我们昨天有这个粉丝，他私讯黄医师的粉专，他说：“黄医师晚安，刚刚听你分析现在的男女感情，说的真的太好。我是一个65岁的阿嬷，非常认同你的分析。我的先生小我1岁，就像你所说的，没担当，又和社会脱轨。”就是不往前老道长的样子，很像更年期的状态，非常鲁。听你的分享让我觉得很舒压，谢谢你。那我不太知道说他是看这个哇哇的黄医师的这个所讨论的部分呢，还是我们的 podcast， 还是黄医师的这个粉专的文章。我觉得有一个很感谢，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赞美黄医师的，或者是来呛黄医师的，其实通通成为黄医师的养分啊，因为这些都很值得思考。比如说我这一次先跟大家分享说，我在这个京都旅行，我这一次去，当然没有跟大家讲说，要去哈，就去，然后只有去了5天4夜。那去5天4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有小孩子要顾的人，其实也没有办法离开真的那么久，不然京都谁不想要去久一点，那就是不行啊，不行就不行。然后第二个，跟我同样一起去的是，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老伙伴，但是不能说他老，因为他们两个还比我年轻，他就是两位学妹，两位这个一位大门已知子学妹，然后另外一位学妹也是外科的学妹，然后两个学妹之间呢，我们三个都是不同届的就等于是说学姐学妹的关系。那会凑成这一团是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有这一团。好，那这2017年这一团也是非常古怪，因为2017年我预定要去京都旅行的时候，我本来是真的是要打算是所谓的独旅，就是自己去个人行，而且日本独旅的话，我自己认定我是相当有这个能力了，也不害怕遇到事情，我会去找警察呢。我常常跟日本的警察问路，因为我 Google Map 有时候不是看得很会，那没关系，你这个不会，你那个会不会？然后我 Google Map 看得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比较慢反应的时候，我直接问警察伯伯，问路人，我都会比较快的答案的时候，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有具备日本独旅的能力。然后所以2017年的时候真的就安排了这个京都的旅行。那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突然就另外有问，还是说学妹问我，学妹问我说她可不可以一起去，然后本来说可以的学妹呢，后来又不行。其实常常就是这样子嘛，你有结婚没结婚，你各种，你知道在约朋友旅行就是会这样。比如说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我同样那一年2017年我要去韩国开医学会，韩国开医学会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呢他的春季跟秋季，那一年我很认真了，他春季跟秋季我都有去参加他们的整形的医学会，好，因为去那个进修研究那个眼整形的部分啊，我俩就是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认真，好，春季跟秋季我都有去，是因为春季去了觉得太有收获了，所以秋季呢就也要去。那秋季去完这个韩国之后呢，又紧接着就安排这个京都的旅行，然后学妹就突然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她不能去，那不能去我也说好，但是不能去她说那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学妹跟着去，那我也说好。那学妹也很就是说学妹不是跟我很熟，她对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来眼科见习还是实习的时候，因为她跟我讲的我都忘记，她说学姐穿了一件紫色的 Prada 皮裤让她很有印象。好，我以为我那时候给这个学弟妹的教学是说，据说我是这样子，我给他们的教学是因为要教眼科的东西嘛，可是我的第一张 slide 绝对是我自己出去旅游的照片，然后我跟他们讲说一定要花时间去旅游，好，就是其实印象是这样，然后就一起去旅游。然后那一次的旅游经验也很妙，因为呢学妹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说她出来旅游，她有她的理由， 反正他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他出来旅游，所以我 po 的不管在私人的还是公开的照片都不能有这个学妹的照片。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学弟是要去京都嘛，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位也是跟我蛮熟的这个眼科学弟，他好像是在名古屋学习哈。那因为在这个去之前，刚好黄医师的表妹啊在荷兰有发生一些身体上的状态，好像是在荷兰的医院啊开刀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学弟又刚好在荷兰的医院学习，他很认真啊，对啊，哎，然后有时候我病人转给学弟，我都会跟病人讲说有时候是器械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说哎呦，那个学弟吼比我还好了，比我还龟毛，我看他比我龟毛个100倍，我觉得给他开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就是那个学弟嘛，他就很认真，他也去荷兰学习。好，那他也去后来学习荷兰之后呢，又紧接着去名古屋学习。那因为在荷兰他有帮黄医师的表妹这样的事情，我也就觉得很感谢，因为他真的就是同一家医院，然后呢表妹在那边开刀，她就是也真的跑去看表妹啊，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然后好，所以 Tony 卡古，总而言之呢，当学弟在名古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什么时候会在京都，啊，名古屋到京都也蛮近的，是有要去京都玩吗？如果你来京都玩，我就请你吃米其林料理。好，就是讲了一副很海派就是很威的样子。那学弟就说好啊，所以我就订了菊乃锦，就是米其林三星的5间套餐。那知道这个套餐也是黄律师推荐的，因为黄律师是一个不愿意把钱花在米其林料理上面的人，他就是这个 type， 他很愿意把钱花在衣服包包，可是他不愿意把钱花在饮食上，好，花在食物上，米其林料理他不会。但是菊乃锦就是他非常推荐，因为他觉得 CP 值太高。那个时候呢，菊乃锦在2017年的5间套餐是10,000日币，然后好大的包厢，包厢里面有厕所，哦，然后有好美景，然后在这个高台寺旁边，在这个圣，等于是说观光名胜旁边，然后吃一顿这个米其林的午餐，10,000日币。然后所以我都讲得很慷慨，我就说学弟，那你就来，我就请你吃米其林三星的料理，好，然后学弟当然就来。Hey， 然后所以那一次的这个旅游是非常愉快，所以后来呢我就跟学妹，就那我那时候很可怜，因为我就po出那个我跟学弟的合照，然后大家就还问说，因为我又刚离婚，然后大家就问，啊，学弟又没结婚，大家就问说这个哎呦哎，大家心里就在窃窃的思想说，哎呦这个黄宥嘉跟学弟是怎样，我说没怎样，重点是学妹她不能露脸，我说我们是三人行，而且还一人订一间饭店。好，然后学弟某一天还迟到，然后学弟呢那时候因为比较晚才要去饭店 check in， 然后他就拜托我打电话跟这个他订的这个旅馆讲说会晚点 check in 哦，那个房间不要取消哦。然后因为我帮了学弟打电话去，学弟那一天去晚上去 check in， 打开房门，他说天哪，这个房间就被布置的就是一片，用的是那种花的那种床单啊，然后床铺啊，就好像以为是女生要来入住。这些都是很有趣的旅游经验。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旅游，因为我都是个人旅游，你可能是团体旅游，我已经很久没有团体旅游了。我之前参加团体旅游呢，只有什么经验呢？只有在跟前夫结婚的时候，他参加了旅游团，因为他们那个叉叉社哈，都是会有那个去国外打高尔夫球的这个旅行团，那他会请旅行社安排。所以我如果说真的要跟团，我只有跟过那个类型的跟团。那我那个经验有是因为呢，那个本来就是旅行社老板自己下来跟的团，所以那个团一定不会太差。所以我对于跟团的心得呢没有说不好，但是我在那个跟团就遇到了，因为是去加拿大啊，你表面上听了，其实就是一群人他们要去加拿大打高尔夫球，可是黄医师不会打高尔夫球嘛，就跟着去。而且那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在眼睛的周围还长疱疹，好，就是一副惨状呢。但是因为 团费已经交了，问我要不要去，不去的话怎样怎样，我就说好，那就拼啊，就去啊，抗病毒药就吃嘛，然后自己也知道怎么顾嘛，然后就是铁了心要去那边，要注意的是什么多睡觉，反正刚好在游轮上多睡觉，然后多吃鲑鱼，然后多吃冰淇淋。然后那个游轮我的印象就是它24小时都可以自己去自助吃冰淇淋，吃得很开心，然后可以吃一大堆的鲑鱼，所以然后可以很好的休息，所以反而我觉得虽然长疱疹哦，去那边经过这样子还是 OK 的。那他们就去打高尔夫球嘛，那我们就去所谓的景点这样逛。老实讲啦，我觉得跟团你对于景点的印象啊有可能是非常的淡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不做功课，你想说旅行社已经帮你做好了种种万全的准备，然后旅行社导游也会讲会介绍，但是呢别人所给予的远远会跟你自己做功课所获得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理解上的差距。就说你旅游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办法 catch 到导游想要给你的重点，因为导游会不会讲话会不会介绍那就是也是他的功力，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很会安排行程很会很盯紧的人都会好好的解说，所以这些都是运气。但是同样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有跟团的话通常你做研究也没有用啊，因为就没有要去看，那你做这个研究干嘛呢？所以通常我相信跟团的人并不会真的对那个行程，可能顶多就是看旅行社发的表哦，会去哪里。像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也有参加过加拿大的这个旅游团嘛，也是他们要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我就研究饭店，我就研究说饭店它有什么好买的，比如说它这个 SPA 的这个产品很有名，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SPA 的这个产品。当然回来之后邮会装箱行李会漏一些，没办法，但还是就把它拿回来。这个就是，然后很特别的是在那个饭店呢，它下面有卖很多钥匙圈，那个钥匙圈呢就做的很像是五克拉的钻戒，然后我就大概一个也不贵，它就很像是类似土产类型，我就买了好几个那个钥匙圈，然后是五克拉钻戒的，然后送给朋友送。这个就是没有做功课，可是或者是其实是你做了功课你才会知道说啊我来这个地方有什么可看的有什么好买的，那你就没有错过。我认为如果自己都不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旅游就只会是走马看灯哦，就比你那个还不如在家里看人家的旅游影片，然后看比如说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有什么旅游呢，很少，了不起放眼中国对不对，或是什么大陆寻奇，熊旅洋所主持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旅游节目，然后后来就是什么李秀媛跟这个另外一位后来都是做立委去了的这个绕着是地球跑这样的节目，就以前还有这样的节目可以看，那现在呢完全没有制作经费，你的旅游节目就是哩哩啦啦，只能去那个夜市吃什么拍给你看，问题是这些你也都去过了，所以这个就是时代的差异经济的差异。所以如果一直要跟我说什么台湾经济发展很好，我是不是很相信，也许那个好就是只是在钞票了、好，就是你的这个所谓人家超能力钞票银行的这个外汇的存款，可是文化素质跟眼界的这种进步啊我觉得还是太慢。所以有钱要有钱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开始觉得说哇这个不是只专注在赚钱，不是只专注在眼前就是只有看到赚钱啊、你的文化的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其实是很有差异。跟大家报告，我呢这一次去日本京都呢是因为学妹他们决定要坐华航，然后就说某个班次他们查了说那个票价我们六个月前就订了，因为樱花季还有枫叶季如果你想要你现在就要订那是最便宜，越靠近就是越贵而且越订不到。所以这个都是个人旅行哦，还有这个不管是团体旅行个人旅行都是会产生就是说一种挣扎，就是说我花了时间去预定但是它真的能够照我所想的嘛，所以我们只能努力。黄医师在六个月之前怎么能够想到樱花什么时候开，所以假设是我的话我不是旅行社我做一个独旅个人旅游国金溜口 不是 Zura 就是 Tour。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不会看台湾的资料，我就是去看日本的资料。我看了好几年日本气象厅的研究跟观察，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地球科学也学得蛮烂的，分数很低，因为没兴趣。我就观察了这个日本气象厅的这个近几年的报告，然后再加上我对于现在就是今年是暖冬啦，所以我去年是暖冬，所以我估计今年的樱花会提早开。然后再来，我不想要樱花盛开的时候去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房价最贵。你在做个人旅行的时候去看一下那个房价 A， 你就会知道说某一个时期它就是贵，但是在前一周那它又价格差很多。所以黄医师所选择的不是最贵的，因为我跟学妹们大家都老实讲已经看过樱花吧，你人生就看过一次满开的那就足够了，其他次我们可能就觉得有开就好。是人生其实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要省钱？可是常常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或者是在人生的事情的 handle 或者是处理或者是观察的时候，没有办法用生活体验去运用。所以如果我跟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可以拿出来讲的话，就是我常常运用生活上所有观察到我遇到的事情遇到的难处。就满开我这一辈子就看过一次，那其他次如果我要看过再看满开，我需要金钱，我需要运气，我还需要身体健康，我才有办法。那我可不可以放弃？我可以呢。那大家可不可以放弃？那所以我没有看到满花的应该没问题哦，因为我别人会拍给我看啊，那些人我就给他好好的拍手鼓掌。那是有能力有时间的 YouTuber 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或是好的节目就会拍给你看。然后所以我们是先黄医师的次序是这样，第一个先决定好机票。这边来分享说怎么样一个我认为我的标准 standard 的完美的日本旅游。好，那所以第一步是决定机票。那机票的话就是你各自，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就是不透过旅行团订。你如果透过旅行团订据说还会比较便宜，这部分我并不了解，我都是在官网上订。那官网上呢，我个人目前到现在的这个经验全部都是官网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只是说官网订就是你注意哦，就是现在订票了，然后就是下个月信用卡就付钱。那么如果你是透过旅行社订的话或者是跟团，因为上次有一个哇哇来宾分享给我的，就是他很开心的在那边说其实旅行社你跟一个团去旅游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差别。那第二个这个差别就是机票决定之后，因为有日期了，我就会去 booking.com 订这个饭店。通常我订帝国饭店都是透过 booking.com， 也可以透过帝国饭店的官网。好，然后我这个部分不是我要讲的，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要讲东京，东京下一次，这次是要讲京都。 Yes， 那因为要这个京都，我就是程序上第一个先去 booking.com 看。可是 booking.com 我有我的目标的饭店，我京都旅行我一定是住这个 Hotel Grand Via Kyoto， 它是 JR 饭店，就是 JR 是日本的铁路系统。铁路系统呢，它这是一个很大的营业规模，它也有饭店体系，它在好几个地方都会有它的这个所谓的 JR 的饭店。那这个饭店呢就盖在 JR 的可能上方或者是附近，就是很近，就是你出了那个重要的指标车站之后，你马上可以找得到饭店。那东京我不这样做，是因为东京我一定住帝国饭店，那除非说去迪士尼啊或什么，反正住帝国饭店去迪士尼其实车程也计程车15分钟也就到，20分钟铁定到，那个都很近。好，比有时候你在台北市要塞车去哪个地方远点还近呢。那京都是这样，京都呢我自己去了几次，我去过四次。好，那我住过什么地方呢？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要住在 Hotel Grand Via， 那我是住在大阪的 帝国饭店，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对于东京帝国饭店很好的体验，所以想说大阪也有，我也要体验一下大阪帝国饭店。那如果你住在大阪，你要以京都玩的时候，你就要去区分说你现在主要玩的城市是什么。我个人呢，比较不喜欢很短的时间之内跑很多的地方，因为其实单一城市它就有很多值得可看的，所以时间天数少的时候，我只会 focus 一个地方做深度的旅游。好，那深度不深度完全就是个人定义，没有比较性。比如说你也可以跑 很多个地方很深度，也有可能那就是你的能力，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就是点少一点，然后做深度的旅游，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就好了。就是我已经不是那个年轻人说啊，这个地方要跑要跑，因为花一笔钱就什么什么都要看。我到这个年纪的话，旅行要快乐，要比较轻松。没有看到的就没看到没关系，看到的我们有开心，有获得那个很开心，那个是 priceless， 就是那个就是无价。因为人生活得越久，你会发现其实世界上让你开心的事情还不真的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赚啊很少的薪水，然后呢你周边的男朋友也烂啦，老板也烂啦，齁，爸妈搞不好还对你这个重男轻女，还是你婆婆很烂。其实人生中值得开心的事情还真不是那么多。那所以一个旅游，你为什么参加旅行团跟参加个人旅行？我喜欢参加个人旅行的原因是，第一个，日本可以，第二个，它等于是我们可以全面去掌握，试试看 plan， 试试看计划，试试看我可不可以创造出这个一个回忆，一个旅程。就是说这个 lifestyle， 如果我们拉到生活上来看，是啊，这个人生的轨迹也是我自己创造的。可是因为他这个人生哦，在你没有走到最后终点的前那几刻，你会觉得人生很漫长，所以你反倒不认真去冲刺这个，去规划这个了。大部分的人都没这样。可是我觉得透过旅行的好处是让他让你知道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可是这个只能够参加个人旅行你才有办法体验，因为参加团体旅游是没有办法规划的，时间到你就要集合，你没有想要多看就多看，没有这件事情，该起床了就要起床，因为等一下要拉车出发了。所以团体旅行我觉得让人家是有某种程度是还是局限的状况，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是要靠旅行社，要靠导游，那也是真的。所以如果参加旅行社，你要体验的就是说你还是在一个互相合作的氛围下去获得人生的加分的价值。然后个人旅游跟团体旅游都会有它有优缺点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弟看他的在那个黄大米事件的时候，他说他就留言是，他不是要去批评黄大米，而是说他就很真诚的，学弟是一个肠胃科的主治医师，他说他全家人跟雄狮旅游然后去了哪里我忘记了，重点是他说虽然也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其实旅游就是有满意的跟不满意的，那他就是可以接受，然后很开心的，最重要的是平安的回来，让他可以接下来再回到这个工作职场上去照顾病人，他觉得很好。所以那个就是他这个部分。那所以个人旅游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好好讲一下华医师的这个整体的心得分享，就是他的第一个最重大的价值就是让你学的语言可以用，不然你学英文跟日文你都不知道人生在干嘛啊，因为你的工作上不一定遇得到，你只要能够用得到，你会加深想要学习的欲望，想要学习新的东西，你就不可能被旧的事情所缠绑，因为你要学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许下一则要讲小璇去上43岁去上大学，为什么他会被酸啊？其实说穿了，这个黄医师也很有心得。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所以你是可以 plan， 那你要怎么 plan？ 就是运用你的能力。你可能一开始是没有能力的，没有错。所以黄医师从大学时代，我大五呢，人生才第一次出国的，我们不是那个有钱人家。 好，那你如果叫我第一次就要去东南亚，我也不想去啊，就这样，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出国过。那到大五的时候呢，我才第一次去东京玩。好，然后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要独旅，然后跟这个不是独旅，就是跟这个黄律师啊，还有另外呢同学，然后还有另外一组人嘛，反正就是各自拆开。但主要是我是黄律师，那有时候就四个人凑在一起。这四个人里面，其中大家都会讲日文，只是程度的差异。那个时候我是在台大语言训练中心，大概学了三级。好，然后所以就三级是说从第一级开始慢慢的学，学了三期。大概可以讲说哦，伊库拉迪斯卡这个多少钱啦、啊？好，然后那个天气怎么样？大概是类似到这个程度，然后就去。所以，可是里面有一个可能日文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第一次的这种单独旅行，你需要有一个语言能力比较好的人，会其实会很安心的，因为不懂，因为人家可能不懂英文。你虽然英文很好，好，记得那一年。我在日本讲英文，大家都觉得问我说我是不是留学英国的。好，我也曾经有过这样辉煌的历史，当然要拿出来讲一下，因为会讲这种就是现在没有，所以你要注意一直讲说什么以前多漂亮的话，那就是现在没有。好，所以大家都不要讲自己很有钱很漂亮很怎么样，那就表示你现在没有，这个就是一个 point。 好，那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那一次独旅的经验，就是我记得到这个东京的冰梨宫，看到好多雪，冬天，我还说奇怪，为什么日本人要把一堆盐巴堆在这边，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土。他说这个是雪，不是盐巴呢。那但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一首我们学过的，就是未若柳絮因风起，什么此言什么差可比，就是他把盐跟雪比拟在一起。我把它调出来，就多妈的。好的，黄医师呢就去查了一下，所以其实你说背书重不重要呢？其实也有一点重要啦。好，但背不起来也没关系，因为查得到出自《世说新语·咏雪》的语句：“谢道韫是宰相。”晋朝然后宰相谢安的侄女，那他呢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是晋书王凝之之妻谢氏传。那这个王凝之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谢道韫。那在世说新语里面有就是刊载说啊，有一天啊大雪纷飞寒雪日，谢安呢这个太傅就把这个大家内眷嘛这个集合在一起跟儿女来论文。哎呦天哪，我看这个也实在是看不是很懂。反正就是把他的哥哥叫过来啦，哥哥的小孩呀、啊、哥哥的女儿就是谢道韫，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们觉得这个大雪纷飞啊、哦、这个雪看起来像什么。好，那这个这篇为什么这么难看呢、啊、哎，原来是因为我选到了什么，我看一下他的原句是什么。哦，他其实就是刚刚说世说新语，他所以是文章。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论讲论文义，而雪骤，就是大雪下下来了，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就好像是在空中撒盐巴咯。那就是黄医师的素质，好，就看到地上的雪说这不是盐巴吗，所以我就是谢太傅的这个哥哥的儿子的素质。好，那有文采的女生的素质是什么呢？兄女，就是刚刚所讲的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义女左将军王凝之之妻也。好，所以这个就是你以前学过了啊，可是我们没有看过雪。那在东京就第一次看到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就想到了这个，因为以前学过的《世说新语》，然后就说：“哎，这不是盐巴吗？”所以确实这样子，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就会觉得 那个谢太傅，也就是他的这个哥哥的儿子，好像素质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所以有学士的人会被称赞的人是怎样的人呢？是太傅的女儿。他不是讲说此言空中插可拟，对不对？在空中撒盐差不多可以相比，并不是这样子。撒盐空中插可拟，要这个就算是比较现代人的说法了，那就是那个时候就算是没文采。所以黄医师没文采是跟古人比的，不是跟现代人比。我如果跟现代人比还算可以有文采一点点呢、啊。但是如果你是跟有文采的古人比，那就不行。未若柳絮因风起，所以有时候你说你看待自己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自己聪明，那你一定是没看过爱因斯坦嘛。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作家，自己是文笔好，那你一定是没看过这个谢太傅的这个哥哥的小孩叫谢道韫嘛。其实我们的程度只是那个哥哥的儿子而已啊。哦，撒盐空中插可拟。好，那回到来就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旅行中，我觉得很生活中就是可以运用所学的。我们没有学很多 OK 啊，可是你学的就运用出来的时候，那个瞬间就说啊，原来是这个道理。可是如果是跟团，我相信导游走在前面，他已经叫你说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就是学了，大概就不会有黄医师这样的经验。所以很多经验是来自于自己的朴实跟无知，然后还有就是背后曾经看过的东西的一个综合，这个是在人生中才会留下记忆的。如果说像跟团，老实讲，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跟了加拿大团，也跟了这个夏威夷团，老实讲，以我这样素质的人，我还真没留下什么回忆。我的回忆就是夏威夷的 Duty Free Shop 那爱马仕实在是太棒了，太好买了。好，然后我人生最大的后悔并不是后悔嫁给前夫，是后悔在韩国的机场他给我一个很漂亮颜色的 Lindy 30，我竟然没有买。可是那一年我出国太多了，我真的是不能买，就是两次韩国一次京都，我到底要怎么买那个 Lindy 包，我是不能啊，就不能够啊，臣妾不能够啊，就是这样。可是唯一最后悔就是那一卡我竟然没有买，应该要买，对吧？所以每次看到人家说黄医师会不会后悔嫁给前夫什么，我都心里就想说我可不是那种咖、啊。我的咖的后悔程度就是为什么我在 Duty Free Shop 他给我一咖 Lindy， 我竟然，而且那个颜色是我好喜欢的，我竟然没有买。好，就这样子而已，我就是这样的咖而已。 So what？ 对啊，我觉得人生就是你很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那就好啦。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还假装成别的状态，那人生才会比较惨嘛。所以黄师就再继续的分享的是，这个就是你独自跟团跟独旅跟团的一个很大的差异。你要规划，那因为你要规划是怎么样呢？你也会觉得说，对呀、啊，我以前学过的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在很多人说学英文没用啦，学日文没用的时候，那是因为你没有机会使用，你没有去创造机会使用。事实上使用的机会可多可少嘛，就完全操之在即。像我出去我不会跟人家讲英文，有去日本我也不跟人家讲中文，即便你周边遇到很多的会讲中文的人，因为现在开始有很多可能中国或者是台籍的人你都遇得到，可是我就是不讲哈。我不讲中文的时候，你在日本，我就是练习日文，管我破日文还是怎样，我就是练习，因为那就不是我在台湾能做的事情。我在台湾看门诊，我看只要是日本人，我绝对就是讲日文，我不会跟他讲中文，因为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也要练习一下日文，就是这样子咯。所以第二个独旅的好处是，他会push你感觉到语言的需要性跟重要性。所以有人为什么嚷嚷着语言不重要，是因为他不踏出国嘛。那学妹在这一次的京都旅行里面告诉我一个让我有点 shock， 她说学姐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没有出国的。我说 oh really？ 她说其实她说其实大部分的日本人是没有出国的。我说 really？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日本是一个 蛮鼓励他国内旅游很多的，他们是蛮鼓励国内旅游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不出国也还 OK 啊。所以如果你像你在台湾，如果你不出国，其实我也觉得 OK， 但是你的前提就是可能到处要走走看看。问题就是走走看看，在很多老一辈的人，中年以上的人，他会觉得这个就花钱不一定花得下去，我觉得差别是在这边。好，那继续讲，那我们决定了这个饭店，我说 booking.com， 我因为没有看到我在京都一定要住的饭店，是因为京都呢，我们是从关西机场，你先坐飞机从桃园机场坐到关西机场之后呢，要坐一个机场快捷线，它叫做哈鲁卡。哈鲁卡的终点站是就是那个京都车站，那前一站是一开始是这个好像是天王寺，天王寺，接下来是新大阪，新大阪接下来后来才是京都，所要的时间大概是70分钟。那所以我需要推着行李，我们是个人旅行的话，我就是我知道这个饭店它不会有人帮你，我们不是要坐计程车，我们是要去坐电车，是要去坐火车的概念，你要自己推。你要自己推的话，在京都有时候你是旅游旺季，不管是枫叶季还是樱花季， taxi 也不见得那么好叫哦。我们这次呢，在这个米其林餐厅有两家我们是坐 taxi 回程的，其实 taxi 光是在京都要叫，米其林餐厅帮你叫都需要时间了，所以我不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赶那个哈鲁卡或者是赶飞机，你要很依赖那个计程车的话，要住到很远的饭店，我就会觉得比较不安心，就是个人旅游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选择住在京都车站附近。那我是住在京都车站最方便就是 Hotel Grand Via， 今天所说的都会做成影片，因为影片呢会更让你有一个音，就是看，但是影片不可能像我说的那么仔细。好，那 Hotel Grand Via 在 Booking.com 竟然6个月前就已经没有我想要的房间了，就全满了。所以我就会使用什么另外一个订房系统叫做 Jetline。Jetline 呢好像中文也可以用了，我也有点忘记，但是我是用日文版。那它呢事实上是一开始它是一个，它不是全球性的，它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说过日本人很喜欢做国内旅游，所以它这个网站呢是 for 日本人他自己在订房的。那它有一个绝佳的特色，跟这个Booking.com 比较类似，可是有个很大的差异是 Booking.com 你在订房的时候就需要输入信用卡资讯了，可是 Jetline 不需要。好，所以你如果很怕信用卡被盗刷，或者是说你对行程还是有个疑虑的话，其实 Jetline 是非常方便的。订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费，你就选那个限地付钱，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行程有变，那取消也是不扣款的，它大部分的方案都是这样。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你同样去比较 booking.com 跟这个 Jetline 的话，以日系的饭店来讲，在 Jetline 可以看到更多的，比如说温泉旅馆就很有差异哦，温泉旅馆就会在 Jetline 比较多的选择，甚至很多都是提供在 Jetline，在 Booking.com 上面反而可选的饭店的房间数是很少的。那所以我就订了这个，这次就是用 Jetline 去订。然后 Jetline 呢会有这个点数，它会秀在最后的饭店的那个扣，就是你用这个订它还是可以省个1000日币啦。比如说像我这次可能也有得到1000点，大概是类似这样。然后 JR， 因为 JR 体系我们也要办那个几点卡，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通通办，然后通通给它这个几点。诶，我来看一下我的这个 JR 的，好啦，先不管。好，然后订了这个饭店之后就决定日期，因为决定好了机票跟饭店之后，我就可以决定我哪一些天要吃什么东西，就可以开始定位了。很多的米其林餐厅其实3个月前是可以订的，特别是像3月，比如说我这次的目标是就是重中之重是我们要挑战米其林三星的450年历史的朴廷，它的早餐呢就是阿萨嘎鱼，它是很有名的，那个真的好吃。但是呢，你要8点就去定位，或是9点好像太晚。然后它又在南禅寺，然后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订得到呢？所以我这次想要订朴廷的晚餐跟早餐，还有菊乃井的午餐。反正呢，我就是订了一大堆米其林餐厅就是了，连吉兆本店我都订了。好， 那所以呢也会有一集 podcast YouTube 告诉大家说 我怎么样订到这些米其林餐厅。其实最最主要我是透过了 Hotel Grand Via 帮我订，他有个 concierge 就是他的礼宾部啊，我就写信给他，我说你好，我是定位 John Line 上面有什么号码的黄宥嘉，好，那我是不是可以拜，就是说2017年我也住在这边，感谢上次的照顾，那这一次呢可不可以几号几号帮我订，我就列了我想要订的这个餐厅的名字，然后请他们帮我订，这样子非常的方便跟省时间。所以唯一的付出是什么，就是付出了 Hotel Grand Via 的这个费用嘛。你订这个饭店当然它比其他的饭店有可能贵一点点，就是比商务旅馆贵啦，但是要比其他的 luxury hotel 比如说 Huhu Kyoto 这个我也有录过，好，比如说 Westin，诶，有时候你其实比那些更大厂牌，比如说 Hoshinoya Kyoto 啊，就是那个 Hoshinoya Kyoto 就是新野京都，那个我住过两次，这个饭店价格比他们随便住个两晚一晚加起来还要便宜。那但是呢其实也可以订到非常好的米其林餐厅，然后重点是它在京都车站楼上，我觉得太方便了，很适合个人旅游，所以我就是订这一家。好，不要讲完之后后来黄医师换自己，黄医师自己订不到，常常有时候是这样，我后来发现我分享的东西我后来怎么自己买不到。好，那很好，他就帮你 arrange， 那这中间就会有一些交涉。好，那我就是用这个日文，我又练习了什么日文作文呢，好，那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就可以再积极一点，比如说我这次还订了这个冈崎石弹舟，就是你坐着那个船去看樱花，因为你做好这个饭店跟餐厅的预约之后，你就可以看说那在这中间的空档你想要看什么。那黄医师是这样，我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人，就是我做这个旅游的工作啊是做的非常的认真准备，因为从准备过程中我们的日语程度会进步啊，你不懂的你要查，然后你对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你会进步。就比如说我为什么那天开这个直播给大家介绍醍醐寺泰国寺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是说所谓九项国特别国宝中的一项，就是它日本全国有九项特别的国宝，其中的一项就是这个丰臣秀吉亲自设计的庭院，可是他没有活到他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多好，我们看到了丰臣秀吉都没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这个路这个旅程，黄医师把它取成做伟大的旅行者计划。金秀贤有伟大的隐藏者嘛，我觉得那部剧实在是很好笑，他就是在里面演北韩的间谍，然后平常都装阿呆。那黄医师的这个旅游计划就是伟大的旅游者计划，那伟大在哪里？对，就是这样，就是说丰臣秀吉自己此生都没有，他的一生都没有办法，最后都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个醍醐寺，因为醍醐寺是名赏樱名所中的名所，它有种了700株。丰臣秀吉为了要让大家赏樱，在这个庆长福建大地震之后，明星就说啊，怎么遇到这样的大灾难？他觉得需要办一些集会活动来提振大家的明星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醍醐寺呢，除了这个建造之外，他在那边种植了700株的樱花树，然后他亲自设计的这个庭院里面有一个，就是中间很像是弥勒佛像的一个方形的石头，它代表弥勒佛像，然后左右边 各自有这个龟岛跟鹤岛。好，那就是重点就来了，所以这第一个伟大的旅行者，我们就看到啊，丰臣秀吉没有看过的这个庭院景。那这个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什么部落客告诉我的啊，并不是哪一本书上，就是旅游书，它通常是旅游书也很好，可是他们不会写这么多，他只有跟你说啊，那个龙年哦，那所以什么仁和寺还是哪边，它有那个龙图啊，好，这是一个古迹，你可以去看。那所以我得到的，我要去看这个池塘，要去做这个参拜，因为醍醐寺很大，你如果只有3个小时。你要看什么呢？你要先做功课，这个就是独旅的魅力。 给你一片这个人参的时候，给你一片樱花的时候，你想要看哪一株啊？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像黄医师就是好在说，我虽然日文没有很强，可是基本上我看得懂，我大概七八成都看得懂，所以我就看那个日本的综艺节目。那个综艺节目呢叫做，它是读卖 TV News， 那它这个节目叫做若一调查队，只有 5.3 万看。丰臣秀吉的就是欧莫一个，好，就说京都，他就是特别去介绍京都醍醐寺哦，然后介绍的很仔细，所以你如果最后没有看到那些，其实你看到这个节目也很好。好，那我也会就是说，曾经醍醐寺是荒废了，那丰臣秀吉怎么样就是要把它复兴，那丰臣秀吉是怎么样支援这个醍醐寺的。所以也许你知道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将军之前是谁呀？是丰臣秀吉。所以丰臣秀吉那时候的时代才会有高台寺，比如说高台寺他其实是丰臣秀吉的这个老婆的这个醍醐的这个寺庙，他要祭拜的寺庙。反正他们那时候贵族女性了，老公死了就要去出家，所以其实也蛮惨的。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寺庙，然后他们的介绍就很好，好，所以我然后会跟你介绍说，哇，这个赏樱的文化，然后里面三宝寺啊，什么表书院什么，这个我都看到哦。他说那个庭院叫做，就是黄医师直播有跟大家介绍的是国の特別，就是国家的特别名胜，全国九个里面中的一个这样子，所以全国才九个，那个就是一个特别名胜。所以黄医师也很开心，我是看到了这个特别名胜，然后在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观察，当然观察还不够仔细。所以其实个人旅行的好处就是你有办法去深入了解一个点，那我觉得就很多了。所以你什么都看，可是最后什么都没得到，那就是浪费钱。然后独旅它可以让你知道说人生的限制，人生好限制哦，人生时间就不够诶，人生钱就不够诶，人生就是充满着限制。可是如何在限制中打破开创，这个就是独旅的魅力。然后你要注意细节，那这个就是黄医师学日文学到，就是说虽然说没有去日本留学，以前有曾经想过，那后来当然是要先赚钱嘛，对不对？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学的日文就是在这边用了，就是我日本的节目看得懂啊，好，然后网购可以买啊，买东西一定买得到啊，订餐厅一定订得到啊，我的人生的成就就在这边了。对，那我可不可以满意这样子呢？可以啊，可以满意啊，我可没有说的像样的这个能力没有问题，可是我的学到的能力，钱扎下去学到的东西，我都确实的用在我的生活上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学习的魅力。所以那些酸民说酸小贤43岁才要去上大学，老实讲，我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在日本旅游，我都没有上新闻哇哇哇嘛。好，但是我也有去看新闻哇下面节目的留言呢，我就发现，我没去上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换骂别人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你被骂是什么？没有，不是你的状况，不是你的问题，而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要骂人的，你只是不认识他而已。他坐在那边就跟笑伟这样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谁来了他就是骂谁。所以那个瞬间我看新闻哇下面留言的时候，我就整个就理解了。所以当你们在讨论说啊，有酸民在43岁去酸小贤，43岁才这个念大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那一些人谁去43岁念大学，他都是要酸的，跟是不是小贤无关。所以小贤他自己有没有突破到这一点呢？他必须要去看新闻哇下面留言，他就会突破了。不然你就会一直想说啊，为什么我就要一直被讲？没有，这一群人是不论是谁站在那个位置上，坐在那个讲台上，他都是要讲的。那他们是没有相当的能力去讲，或者是说是什么，但是他是有相当的能力去酸啊，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的能力就在这边。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可重点是来了，你要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无用的能力而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也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像黄医师就不选择这一块。所以学妹在这段的旅程中说的话，就说她说、哦、学姐就是她很敬佩嘛，就我前一集也有讲过，嗯，你不太在意别人来骂你什么，因为你准备好要战斗，你就是谁来骂你也把他骂回去。我说可能摔跤看太多还是有个影响，你接触到什么节目，接触到什么人，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精气神啊。那对啊，那我们就是在那个京都的这个吉兆外面就是露营给这个哇哇哇嘛，就黄妈妈看的那集说，我觉得你讲的没有很好诶，就很可惜给你的这样的机会你没有讲的很好。我说也是好、哦、but 怎么样呢，大家知道吗，在京都那个环境，在吉兆那样子非常宁静的，在岚山的这个河那个河边呢、哦、那个川边那种极静的氛围，然后穿着这个和服把你绑得紧紧的，老实讲讲出来的话就是那样诶。那所以咯，你一定是要有，如果你觉得你很好，你要知道你是因为旁边的这个周围的来宾的一起的讨论，还有主持人引导，你才有办法讲出那么好的话嘛。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话，有办法讲出那么好的话吗？我看也是不能够啦。好、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得之一。那第二个心得是说，你在不同的环境，你就会觉得那个事情好像也不值得那么重要哦。所以这个就是有气氛转换跟没有气氛转换的一个差别性。所以如果说人不管是有钱没钱，你只要会气氛转换，那我觉得人生会比较不一样。你不一定转移到京都去啦，好，你只要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看看小鸟，看看，或者是不要去庭院里面，你就在打开 YouTube， 你不要 always 看人家在吵架，你就看看鹈鹕寺的樱花。他们现在都会有那种摄影师拍那个什么 4K 的影片，就是你不用出门去赏花，他就帮你拍给你看了，拍得很漂亮。你自己出去看哦，搞不好你都还看不到那么漂亮的樱花。这些都是气氛的转换。好，那这就是第二个，就是我讲到第几个好处呢？好，再来就是说独旅的好处就是可以选择你想要吃的食物跟餐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跟团，因为你跟团就是有一个 budget， 就是说你想吃贵，他想吃便宜，他想吃中间的，所以旅行社只会根据综合，好，他可能有时候提供很好的，有时候提供很差的。那老实讲，我是觉得是每一餐都很珍贵，不是说一定要吃到米其林，或者是一定要吃到什么才叫做一定珍贵的记忆，但是重点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够好吃，好吃到足够你把它吃下去，而不是只是为了能量要继续走路。我觉得这会是中年以后的人的一个心态，因为对中年以后我们就是脸都往横向发展了，然后身体往横向发展。我这次遇到好几组粉丝网友观众，好，哎，他们都说黄医师怎样呢，很感激、哦、他说除了第一天在那个机场一下飞机，我从经济舱走出来，他从商务舱走出来那种没跟我讲之外，其他组的都是说，因为我可能刚下飞机，我一副很水肿嘛，我猜是这样，我可能变面包超人。但其他组都说黄医师本人看起来比电视上年轻太多，漂亮太多了，阿里嘎太，太感激了。嗯，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人生了，所以不要把不好的吃的东西塞到我嘴巴里，不要叫我吃不好吃的东西，我不想要因为要赚钱所以我要推销不好吃的东西，就这样子啊。而人生就是这样，因为人生可以吃好吃的东西还有健康的食物，远比那一些其他就是说啊，人家就叫你一定要吃。所以我讨厌那个旅行团是说他的那个餐厅就是订好的，他的选择性很少，你只能从他们所提供给你的餐点里面去做一个最简单的选择。那这个选择我觉得还是压迫哈，还是有点就是说你出来就是选择性不够。事实上到国外有非常多不同的餐点可以选择，选什么样的餐厅在我们的行前准备工作我都会看 Tablog， Tablog 就是他的那个 日本里面还蛮好的评鉴，他那个评鉴哦蛮准的，就是这个家餐厅，你说你花了钱，要不要踩雷，会不会踩雷，先看各种评论。所以我就很会看那个评论，然后找出那个餐厅。所以随便说，我找的餐厅原则上没有雷。这一次唯一我觉得有一点雷的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那个 Fauchon 这个巧克力品牌，那他有做饭店，就是 Fauchon， 那他在巴黎也有饭店，他在京都也有饭店。我觉得我这次比较唯一比较稍微一点点雷，但是也不是太雷，就是因为他跟其他比赛，是因为我没办法，我其他都是米其林了，所以他相对就有点雷。很非常有可能是我吃了飘婷的早餐，所以我觉得佛颂的早餐不怎么样，但是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同样是1000块的早餐，佛颂饭店他会提供你法式的这种感觉，还是说你要去飘婷享用450年他们提供给往来的这个旅行者吃的那个。老实讲，我还是比较喜欢飘婷。飘婷我第一个推荐他的早餐。你如果不要花，因为飘婷的晚餐在米其林料理中不是算三星的，不是算最贵的，但是如果不想要花那个钱的话，我建议一定要去吃飘婷的早餐。啊，你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在米其林料理，黄医师推荐一定要订菊乃锦的5间套餐，就是 special， 就是它特别的，特别便宜，特别给，就是你想要踏进去吃吃看的。我觉得一辈子只要吃过飘婷的早餐跟菊乃锦的午餐啊，进谁哇康贝基呢，就是人生就很完美了。好，那如果是佛送，我们是真的是佛，就是我之后想要买果酱，可是我买了果酱之后呢，就在通关的时候被丢掉，我又没有办法放到那个大行李箱，就放在那个登机箱里面之后就不过关。好，然后注意我有买那个 Refa 的那个就是 iron， 就是 hair iron， 就是那个烫那个叫什么整发器烫发器，就是手提的。注意你一定要把里面的电池要把它分离，不分离的话哈，然后随身带，不然不分离，像我没分离，我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导游跟有导游跟没导游的差别，有导游会提醒你啊，那没有的话你要自己注意，但是就很可能你没注意到啊，我就没有注意到把它分离，所以我就被挡下来，然后就分离，然后我就一直说我没拿下来，我就看起来就人很好的人，所以其实人家不会对我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买的是回程，是为什么黄医师喜欢日本回程买商务舱你知道吗？第一个因为我东西很多，第二个商务舱在日本的机场是可以有一个 fast line， 就是它快速通关，我不需要跟人家排队，然后我马上就冲进去 duty free shop， 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 duty free shop 或者是要去 VIP lounge， 就是这样。可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日本的那个duty free shop 因为很多品牌，然后东西很多可以逛，但是我的第一名可能还是羽田或者是成田。关西机场你如果没有预定非常的难买，非常的难买，但是关西机场的里面的 Chanel 的货是蛮多的，他甚至有我一直想要买的手表，但是黄医师没买，是因为有想要买其他东西我就不买。好，还有就是我这今年度会有一些旅游的花费我就会不买，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以后也可以买，或者是说啊，是不是可以托银座小姐买之类的，你就会你会抓一个那个准则。嘿啊，我这一次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成田机场跟关西机场有一个大的这个差别，就是我在关西机场哦没有预约好，其实我有申请他的这个会员还可以多3% off，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用。没用的理由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丢了很多的东西到篮子里面，准备大买特买，而且是预约还可以再3% off， 对吧？这就是黄医师的 style。 可是要点那个取货的时候，我发现他要先结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因为在成田机场或是羽田机场，你的那个系统预定是不需，因为 duty free shop 不一样，它叫做关系叫做 KIX duty free， 在羽田他们是不一样的 duty free 系统。在羽田的话，我们预定一个机场要取货是不用先付钱的，可是在关西机场这个 KIX 的免税商品预定要先付钱的时候， 我就有点不愿意了。那我有点不愿意是因为卡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湾，那我这个人是有可能会有很多状况的，我不太能接受说我先预约花了钱，然后万一我不能到怎么办？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因为小孩子的状况啦，或者是什么状况，我就不能去的人嘛，所以我预定一个行程，我是相当有压力的。那即便是这样，黄医师还是能够预定到这个米其林餐厅，是因为米其林餐厅我们透过饭店才能够安全的信用卡保障嘛，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得透过一个比较好的饭店去订。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万一 no show 就是没有出现，他扣款，那我愿意付这个钱啊，就是这样做啊，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但是那个是米其林餐厅啊，那我愿不愿意为这个比如说肌肤之钥的这个气垫粉饼，我下次已经决定要托云座小姐买肌肤之钥气垫粉饼，因为我这次竟然忘记买，没有买，没有预约，没有买，没有到现场。你没有预约跟有预约的差别是你很有可能会忘记买什么东西，而是你其实很想买。像我这次其实我的大目标就是要买肌肤之钥的气垫粉饼，但是我竟然就是到了肌肤之钥专柜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我只买了防晒乳跟一个日霜，就这样子，因为不敢多花钱。那所以这个也就是旅行的好处，然后你会你看起来就不是团体客，我觉得 OK， 因为在机场人家看你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呢、啊，其实人家也我觉得那边的机场饭店的人员都很好，都会给予你帮助，这个反而是独身旅行的人不太需要担心的，因为他知道你是单独，你反而需要更多的帮助，这才是服务业嘛，这才是旅游嘛。好，那讲到这边呢，黄医师想要先停下来，因为要先去，就是我想要先把那个 YouTube 影片做出来。我觉得对于个人旅行来讲，就是你要担心的就是机票、饭店，然后还有交通。我想要不敢说教，但是我自己看了很多日本的 YouTube 影片，教人家怎么用，因为日本现在在推行 ticketless， 就是 ticketless， 就是不要车票，不要实体的车票，你就可以去搭新干线，就可以去搭哈鲁卡。黄医师看了那个之后，这一次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用 ticketless 还会更便宜，所以我赶快把这个影片做出来，因为可能接下来很多人要去今年度的不管你要去东京啊日本旅游，我觉得用这个方法是很好的。那我想要请这个怜悯金女神，对不起，绞肉机女神教我怎么样，就是我看到人家做 YouTube 影片有一个很羡慕的技巧，我现在还没有解锁，就是他要怎么样，就是说示范那个网页不用我们拉下来看，那我直接点这个网页，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会的这个技巧跟知识呢更好的传达给就是大家看得懂。好，因为我觉得这个 cycle 这个就是我下飞机啊我都没有去排队，然后我就直奔哈鲁卡直接坐在那边，所以我12:20到关西，1:20啊，哎，我几点到，1:20就到关西机场，我2:44的哈鲁卡我就搭上去了，对吧，很猛对不对，谢谢大家，这个就是伟大的旅行者。我赶快去做伟大的旅行者影片，这个部分要先介绍，谢谢马丹尼，贾赖也要介绍马丹尼。